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京城老太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思雨归。我是1993年1月4号得法的老弟子，今年77岁了。得法的地点是在北京合仪器厂的礼堂。记得当时参加的是师父第六次亲授的讲法班，听单位的同事说这个功很好，班已经办了一天了，而且还听说办班结束还可以给学员的家属治病。当时我的儿子因直肠癌正在医院住院，我自己身体也很不好，学了几种气功花了不少钱，病也没见好，所以总想找一个最好的功法。当时我就是这样带着许多人心走入师父亲授的讲法班的。可当我听完一课后，心里就感到这不是一般去病健身的功法，是渡人的，是修佛的。我想这回我算真是找到好功法了。我一回家就遵照师父的要求，把以前所有的气功书都处理了。第一部分，公路上被车轮打中，安然无恙。1996年8月一天晚上9点多钟，我和同事推着自行车在公路边上，走到路口时，我好像看见一个黑塑料袋一样的东西从身边飞过。回头看时，是一个重物撞到路边墙上，又转向右边跑了好远。这时有几个人急忙将我扶住，问我撞得怎么样。我说没有感到撞着啊。他们说刚才从主干道飞来一个车轱辘撞着你了，你看你的自行车都撞坏了，你会没事？可是我怎么没一点感觉呢？不过我的自行车确实被撞坏了。一个年轻人说，阿姨，你是不是信佛的？有神仙保佑？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。这时司机也跳下车来找车轱辘，围观的人纷纷说，你的车轱辘撞着人了，快送医院去检查吧。那个司机开的是一辆拉了大葱的货车，他很害怕。我对他说，我没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，你走吧。他看我不去医院，就又拿些钱和他的手机号码。我坚持什么都不要他的。最后他激动地说，我今天可真是碰到好人了。围观的人也都说，这样的好人现在是太少了。当时的我真的是一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。令我至今难忘的是，第二天一早在练功点上练功时，我右边的肚子有种旋转的感觉。回家一看，肚子上有个紫包，但是一点也不感觉疼。经过了这次无惊无险的奇遇，我更坚信了大法。大法是真的，师父讲的是真的，师父就是佛，我找到师父了，我有佛保佑了，我真幸运啊。自那以后，我开始真正知道精进了。除了做家务外，每天早上都去练功点练功，抓紧一切时间学法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带，身心变化很大，连我自己都感觉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第二部分，面对迫害心不动。2001年1月23号，江泽民一伙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构陷法轮功，煽动世人仇恨法轮功，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找借口。当我看到电视那些造假的镜头时，就觉得这是个骗局。这些自焚者破绽百出，怎么看也不像练法轮功的。这个恶党太邪恶了，这么恶毒的手段都能使出来。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实练法轮功的绝不会自杀，我们就是要修炼。那年大年初一早上5点钟，我和老伴同修到我们楼下院里练功， 到后来增加到6个同修，我们一直天天这样坚持着，直到半年后的6月28号那天早上，院里那个值班人告诉我，别在这练了，今天派出所要抓你们了。我说在这练功堂堂正正的，不影响谁。他又说，原来你们练我没说，现在都成练功点了，我也要担责任啊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猛然想起了师父转法轮中的话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就对其他同修说，我们练功人不给别人找麻烦，那就不在这练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同修们走后，我和老伴商量，我们不能回去，咱们没什么错，不给值班的添麻烦，我们到围墙外面练功去。这时还有一位同修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去围墙外边练功。就这样，我们3个人转移了一个地方继续练功。就在我们3人练完第4套功法周天法叠扣小斧时，录音机突然停了。我睁眼一看，是一个警察给关了。他问，你们练的什么功？我回答，法轮功。他让我们上车，要到我家拿书。车到我们家门口时，我想起家里挂着师父的法像，可不能让他碰到。我说，你不能上楼，在下面等着，否则我不上去。他真不敢上了。我拿着书下楼对他说，这是我的书，你看一看行，但必须还给我。他说可以。到派出所问我们还练不练，我们说练。上午9点多钟，他们把我们拉到拘留所，问我们有什么病。我说练功人没有病。接着办完手续，到医院体检，胸透血压全正常。到做心电图时，我才想起不能被他们拘留，让心电图不正常。结果真的是不正常，我们3人都不正常，而且很严重。当时警察就问大夫，他们难受吗？大夫说不难受，他们有精神支柱。拘留所一看体检结果不接收，我们3人心里都明白，是慈悲的师父演化的状态保护我们免遭迫害。那天气温在38度，2个警察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而我们3人一点汗没出，也不觉得热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晚上10点钟我们回到了家中。由于他们没有归还我大法书和录音机，我就想去要回来，家里人害怕不让去。我想只要心怀大法，神鬼都不怕，那警察是人，怕他什么。就在7月1日那天下午，记得还电闪雷鸣的下着雨，我背诵着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我要出门去派出所，家人说外面下着雨呢。我说别说下雨，就是下刀子我也要去，今天一定能要回来。到了派出所，他们问我，下这么大的雨你来干什么？我说明了来意，他们说当事的片警不在。我就在外面的走廊里等，雨下个不停，等到下午6点多钟，那个片警回来了。有人说这个老太太已经等你一个下午了，她说她的事还没办完，还得出去。她不理我，又走了。到了晚上7点多，片警才回来，看见我就说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说今天你必须把书和录音机还给我，否则我是不会走的。他说你真行，没想到还敢来要，正好我没上脚。说着就把转法轮和录音机都还给我了，并且说回去好好练，不要到外面乱说。我说你保护大法书没有上脚，是会得到好报的。我能面对警察这么坦然的对话，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和勇气。我真的切身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讲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在警察眼皮底下救了他。北京城市大，男女便衣多，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我就有怕心。其实这也是我必须突破的一关。当我下决心要突破这一关时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机会。2007年1月份的有天早上，我乘公交去中山公园发真相资料和发正念。上车没过几站，我觉得心里不太舒服，就提前下车，在地铁口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。这个长椅上当时还坐着一个女孩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很快我就恢复了正常。那个女孩一直看着我，她惊奇地说，刚才我看你像很不舒服的样子，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？我说，是，这就是奇迹，咱俩有缘，今天坐在一起，我就给你讲讲。这时干扰来了，一辆警车就停在我们前面的路边，警察便衣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来回走动。我只当没看见这一切，当时的感觉就像入无人之境。我以纯净的心态，就像聊家常一样，给那个女孩讲大法真相。从社会现象，法轮功被迫害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到贵州藏自食，三退保平安等等。她很认同我讲的，也有点害怕，说，警察来回在这走，你也不害怕？我说，不怕，咱们说话好人听得懂，坏人听不见。她说，你说的很在理，我很喜欢听。她说，我是某某大学的学生，现在正在上大二，刚入了党，因为您这一讲，我心里也明白了三退保平安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就用阴心这个名退了吧。我高兴地说，你真聪明。送给他了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非常高兴地接过去，立即放到他的衣袋里，并一再说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，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救了一位众生。这对我后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同时使我真正体会到，是师父为我铺垫好了一切，把这么有缘的人选好放在我的面前，既让他得救，又使我突破了修炼路上必须过的这一关。第四部分，在农村救众生，精进步步停。2007年，也就是协党准备开奥运会期间，派出所、办事处、居委会常常到家里骚扰，女儿同修也被警察绑架劳教，老伴同修承受不住邪恶的骚扰、孩子的斥责、别人的冷眼，最后没有闯过病魔这一关，被孩子送医院治疗而离世。小儿子怕我会使他失去工作，也不让我住在他家了。面对这么大的打击和各方面的压力，学法练功的环境也没有了，我决定换一个地方，回到农村老家。因为父母早已去世，我就住在我三妹家。没多久，因为三妹去一个城市给她女儿看小孩了，我只有自己住在她那五间平房的大院里，院外就是农田，一个人感到特别寂寞孤独。这个家里只有电灯、电扇，吃的水是压水井，每一菜都得去六里地以外的集市上买。夏天蚊虫多得很，冬天又冷得很。在农村第一年的冬天，我的耳朵、脸都冻坏了，脚上、手上冻得裂个大口子。我在城市里生活了40多年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当时感到那个苦啊。乡邻们也都无法理解，他们说，你的儿女都在北京，70多岁的老太太回来受这份罪。我在家乡一住就是4年多，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，我每天早晨3点50分准时在师父的练功口令下练功打坐，每天捧着师父的大法书一字一句地念诵着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，慢慢的，我不再感到孤单，很快适应了这个环境。我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环境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我们家乡练法轮功的人少，乡里40多个村只有4个村有大法弟子，也就是10几个人。 其中还包括我的两个妹妹、弟弟、弟妹，而这几个村子都相隔七八里地，离县城30多里。同学们一个月到县城取一次真相资料，而且资料不多。当时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的更少，几个村子也就是三个同修在做三件事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就找协调人切磋，我要求去县城取资料。征得他的同意后，和县城资料点取得联系，我就每月去县城两次，把真相资料取回来。我们周刊、周报、酒瓶、真相小册子、光盘、小粘贴应有尽有，同时和协调人商量，把同修组织起来集体学法。此后，光我们村子就有8位同修走出来了。刚开始，很多同修因为胆小，不敢发真相资料，我就教他们发资料，讲真相。慢慢的，这个局面就打开了。我又把县城里的同修请来和我们一起集体学法，切磋交流，做好三件事的体会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通过学法，去掉了一些怕心和执着心，有了救度众生的紧迫感。讲真相、发资料、劝三退、花真相币，堂堂正正的。有四个同修家里还安装了接收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锅。农村人比较朴实，就是城镇上的人也都比较容易救度。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，我经常一个人穿梭在城镇之间，有20多个自然村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我的体会是，只要自己正念强，没有不接受真相资料的。对于劝三退，只要解开对方的心结，劝一个退一个。经我劝退的，上有80多岁的老人，下有7、8岁的学生孩儿，有县、局、乡的干部、警察、村支书、教师、学生、司机、摆摊卖菜的、挑担算命的、经商跑车的等等，无计其数。我做着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第五部分，大姨，你刚才喊的是什么？2010年9月一天下午6点时，我和表嫂同修骑自行车外出，在一个路口的拐弯处和一辆摩的相撞，他们把我扶起来坐在地上，我觉得脸被划破了，用手捂着脸，鲜血顺着手指就流下来了。我马上喊：“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心里就慢慢平静下来了。他们要送我上医院，我和表嫂都说不用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保护，没有事的。那个开摩的人的妻子瞪着眼，一直看着我的脸，他说：“大姨，真奇怪，刚才看你的脸是紫色的，肿得那么高，眼看着脸不紫了，变红了，肿也消下去了不少，血也不流了，你刚才喊的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救命的秘诀，今天咱们相遇，这是缘分，我把这个秘诀传给你。”他们用一种急切盼望得救的眼神着急地说：“快传给我们吧，今天算真看到奇迹了。”我就告诉他们，遇到危难时赶快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们师父就保护你。夫妇俩和他们6、7岁的小孩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一家人很善良，他们搀扶着我到路边坐下，也围着我坐那儿。我和表嫂就借此机会给他们讲了天安门假自焚案、贵州藏字石，送给他们酒瓶、真相光盘、护身符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放好，同时说：“我们一家都用真名退出党团队，今天我们可真碰到好人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我说：“别谢我，咱们一起谢谢我们师父，是我们师父救了我，也救了你们。”他们说：“是，那就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”望着这一家真正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最后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那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，因为农村的路不好走，又加上天也黑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有2个常人亲戚听说了来家看我， 当时我的嘴角还肿着，张不开口，真是影响了大法弟子的形象。他们说，看你像个猪八戒样，你真傻，都这样了还不去医院，要有个好歹的，怎么给你儿子交代？你说是哪个村的人撞的？我说，没事，一学法练功，用不了几天就好了。他们说，也就是你们了，要是换了个人，那就得去医院检查，住院、缝针、营养，最少也得花他个三四千。我说，哪能那样呢？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教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啊。那些天里，我就觉得表嫂就像师父特派来帮助我的一样，白天黑夜地陪伴着我学法练功，向内找发正念。我们求师父加持我，尽快痊愈，不留疤痕，不能损坏大法弟子的形象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表嫂同修的陪伴和细心照料下，结果不到一周，肿全消了，十天血痂脱落，没留下一点疤痕。后来那两个常人亲戚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你们练功的决心那么大，这大法可真是神奇，那么大年纪骑着车和摩的撞在一起，没骨折，脸被划成那样也没留疤，不是亲眼见还真不敢相信。这两个常人以前怎么劝也不三退，通过这件事也顺利的三退了。他们以前提起法轮功直呼师父的名字，现在都尊敬地称李老师了。真相资料要着看，护身符也常常带在身上。通过了这件事情，我悟到我也是一举四得了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证实了大法，提高了我的心性，又救度了众生。因为我的居住地没有做真相资料的同修，我就想自己要学会上三退名单，做真相册子。现在我在表嫂居住的城市已经跟同修学会了上网下载复制粘贴，虽然还有些没学会的，但是我每天在师父的法像前都求师父加持我，我有信心为了救度众生讲真相，为了证实大法的神奇，我一定要学会，一定能学会。我还对身边的同修说，我能学会，你们谁都能学会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是病痛还是提高心性》，作者德语。1999年720前，我有幸得大法。一天同工友上街散步，看到街边有大法经文，我就顺手拿了一本《法轮大法内带大圆满法》，我随便翻开来一看，好家伙，全身马上发热出汗，心想这本书怎么这么神奇呀？一拿就全身发热出汗，像在火炉里一样，想控制都控制不住的身心激动。这书不是大有价值了吗？就请了《法轮大法》和《法轮大法义解》各一本。散完步回宿舍，马上看了起来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《论语》，马上就被吸引住了。50多岁的人看书习惯戴老花镜，可是看大法经文才看几行，字体就变大了，再看几行，字体变得更大了，再看下去，字体变得像手指头那么大。把老花镜拿掉了，字体还是一样大，而且越看越清楚，而且每个字都在头脑里边发出当当的响声，每个字读出来都感到非常伟大，非常殊胜。有些句子，有时甚至好几句都发出闪闪金光，感觉到全身心都沐浴在佛光普照中。这本书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我一个星期看了3遍，除了上班睡觉都看这本书，食饭都看。
不几日，中共就开始迫害大法了。我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又借到和买到其他大法经文。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反复读这些经文。我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学大法后，到目前为止也有十多年了吧。不管其他什么书以及各类报纸，我都不看了。常人那些书什么意义、什么味道都没有，就反复读大法经文。经文里边的一些表面内容我都记得不少，不是背法，为后来过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师父开始帮我清理身体了。在清理的过程中，自己也要承受一点点痛苦。我在一个国企打工，几十年都过着单身生活，妻儿在外地，在探亲期满经过一个大城市，在儿子那里过夜，老婆也来儿子处带孙子，当时又买了第二天回单位的火车票，晚11点老婆儿子都睡觉了，我睡在厅里，他们一关门休息，我就开始闹腹痛了，不到10分钟就急着去厕所。好家伙，测出的都是鲜红的血，知道师父要帮我清理身体了。测完腹部还是很痛，盘坐难受，睡下也很难受，不几分钟又要去如厕了。这次很急，像射箭一样测出来，瓷盆周边溅满了鲜红的血，数量很多。我当时没有一点害怕，心里还感到高兴呢，但清理身体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是很严肃的。测完出来腹部还是很痛，盘坐难受，睡更难受，怎样睡都不是，不几分钟又要如厕了，还是鲜红的血，数量也很多。经过这么3次清理后，腹部不那么痛了，但身体感觉很累了，很虚弱了。师父在红银因果中说，非是修行路上苦，生生世世业力阻。想多背几次师父经文，可好像心力都不够了，就这样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就要起床赶路了。当时我也没有惊动家里任何人，儿子用摩托车送我去火车站，在上摩托车之前，他老是看着我，可能是我气色不对吧，他就问，爸爸你无什么事吧，我说无事，答得很干脆。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早天晚上我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大概坐了半小时的摩托车到了火车站，下摩托车后几分钟我都不走，因为太累了。儿子见我站着不走，摩托车开远又倒回头，我见儿子倒回头，知道他不放心，我只好向车站走去。儿子见我慢慢走向车站去了，才放心走了。车站门口人山人海，很多人都赶着回单位上班，自己背着行李袋已经没有力气挤入站了，心里很急，心里想，师父啊，弟子没有力气进站了，怎么办呢？师父分分秒秒都看着弟子，就这么一想，在自己不远的地方起了一阵小龙卷风，这龙卷风一下就卷到自己身上来了，龙卷风轻轻把自己托起，双脚像是着地又不着地，不着地又似脚尖点地，在这龙卷风的作用下，离我近边的人都向两边分开，我耳边听到呼呼的风声。我被这龙卷风送到车站大门口空旷的地方停下，这风离开我在身边再转几下就没了，这时身体好似没有那么累了。弟子谢谢师父了，再谢谢师父了，当然弟子用语言是无法表达对师恩的谢意的。大概坐了5个小时的火车，再坐15分钟的3轮车就回到单位了。在火车上只是感到有点累，但没有感觉到什么大问题，可3轮车一到楼梯口，一下心情一松就成问题了。我住3楼，上楼都感到困难了，真想坐在楼梯口上，但让人看见了不是太失礼了吗？真像师父经文《红银登泰山》中说的，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，简直就是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爬。中午都过了，又没有食过任何东西，就连水都没有谁给我一口，真的太累了。在最需要妻子儿女的时候自己离开了，眼泪出来了，怎么也控制不住啊，能哭吗？但不离开又怎么办呢？难道修大法能半途而废吗？在床上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用电炉煲了一点开水喝了，也没有办法出门买点吃的东西，米桶里大概还有2斤米，一看已经变成黑米了，也不管它，用水多洗几次， 放一两多米煲粥，睡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似乎好了一些，但假期满了，不上班算旷工是很麻烦的。休病假就一定要有病假单，厂里有医务室，医生问什么地方不舒服，我说胃出血，这一句胃出血不要紧，腹部马上又痛了，又要去厕所了，马上又排出鲜红的血。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马上心里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说错了，清理身体怎么能说成胃出血呢？一念之差，修炼真是太严肃了，在关键时刻来不得一丝半念差错。自己心里反复想，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，自己悟性又那么差，一旦冲不过去头怎么办呢？自己房间里到处是大法经文，别人误解学大法不吃药不看医生出现的问题，自己生命是小，可对大法声誉造成多大损失啊，自己担当得起吗？要真有什么事，应该在医院里，不应在自己宿舍里。我只这么一想，一阵热流通向全身，师恩浩荡啊，我知道我好了，师父帮我过关了，只是感觉身体虚弱而已。有一位同修知道我宵夜来看我，知道了我的情况，就拿来录音机和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带，我就一天到晚都听师父在济南讲法，用那两斤变质的米煲盐水粥，不下楼也不出门，四天后我就可以出厂大门口买米买菜了，六天后我就可以勉强上班了，没有吃过任何药，说好就好了，过后自己都感到升华一大步，心里高兴极了。后来练盘坐时，还未完全盘上脚就已经入定了，美妙得很。第二次调整身体宵夜又要开始了，一天晚上刚刚吃完晚饭，正准备洗碗呢，突然头里边有东西在急速转动，一下就晕了，站不住了，马上扶着墙出来，坐到一张靠背椅上。这时头脑里面转得更厉害了，头很晕了，想吐了，自己拼命忍住不让吐，刚吃饱饭要真的吐出来，那真是不好受，可怎么能忍得住呢？心里想吐就吐吧，好了再搞卫生，但真的要吐了，口里只是做着吐的动作，并没有吐出任何东西来，只是腹里翻腾，口出大气，刚刚吃饱饭吐不出来，你说不奇怪吗？这时头里转得更难受了，而且听到头顶呼呼的风声，我用眼睛向上看，房顶上有一股龙卷风在不断的转动，它转得快，头就很晕很难受，再仔细一看转慢了一点了，啊，原来是师父的法轮在转，看清楚了，在屋顶的四大角转，在自己的头顶上转，而且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看不清法轮的形象了，又成了龙卷风，耳朵里听到急速的风声，自己难受极了，拼命忍忍忍，脑袋要爆炸了，在靠椅上坐不住了，头都抬不起来了，心里想坐不住了，我就睡倒在地上去好了再爬起来，就这么一想，这风再转几圈就不见了，可脑子还感到不停地转，这头要裂开一样，似乎这脑袋不是自己的了，头脑里面像炸肉条一样滚动，眼睛也不听使唤了，坐不住了，自己扶着墙很吃力地走几步，睡到一张床上，全身感到就像一堆泥巴，没有知觉，脑子里面还有炸响滚动声，慢慢就睡过去了。醒来已经11点多钟了，这时只是头里面还有一点不舒服，其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了。起身洗碗洗脸洗脚，再上床打一会儿坐，睡到天亮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5点半起床练一个半钟头的动功，后来还出现过3次这样小小不言的头晕，在盘坐的时候突然就晕起来了。我身体经过这几次师父精心安排清理调整后，一直到现在都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宵夜现象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过后都感到很高兴，师父又让我升华了。现在我看到有同修出现常人那种病业现象，心态不正去医院失去肉身的，当然也有信师信法走过来的。我希望同修出现这种现象时，是提高层次的最好机会，不要有一丝半念常人的想法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段原曲》中说，意不坚，观四山，否则会加重过关难度，会吃更大的苦，忍受更久更大的罪，弄不好就废了自己，一切都白修了。自己修得不好不值一提，只是感到施恩浩荡无以言表，只是把这部分拿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景点讲真相的体会和故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我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在中国大陆面临的惨绝人寰的近15年的迫害中，我5次被抓，2次被非法劳教，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了5年3个月，受尽了各种酷刑迫害。但是我对大法、对师父的信仰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在脱离被迫害、刚离开黑窝的日子里，还没有驱散迫害的阴影，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讲真相当中。这既有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恩，又有对众生的牵挂。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，真是既惊心动魄又难以忘怀。同时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万古机缘，让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2012年5月4号，我和姐姐同修由大陆来到了美国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有幸4次参加法会，亲自聆听了师父讲法。特别是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，深深地感到师父的语重心长，内心很沉重，更加感到救人的紧迫。在美国，不懂英文，不会开车，到景点讲真相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但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，我是有基础的。我要利用我的所长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利用好旅游景点，救更多的人。我深深地知道，来到美国不是过舒适安逸生活的，是为了能救度更多可贵的中国人。如果我今天不救人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的生命和救度众生已紧紧地连在一起，所以一年多来和姐姐同修，无论刮风下雨、冰天雪地，去景点1周3次的值班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后来又增加了一次。刚到美国的那年夏天特别热，美国人说这是美国50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。在景点讲真相，有时汗水将整个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身上的汗顺着往下淌，额头的汗流到眼里是很沙眼睛的，一站就是6、7个小时。在冬天，我们带的饭有时都结成冰块。师父在歌词中写道，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，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，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，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，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，明白真相，你才会看清前途。我们不是为了回报，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。选自《红银三》，给你希望的路。这正表达了弟子此时的心境。想到师父的法，一点不觉得苦和累，慈悲心油然而生。寒暑假期间，我和姐姐一天能劝退4、50人，多的时候能劝退6、70人。 看到这么多众生得救，内心充满对师父的无限感恩，感谢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，感谢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为我们铺垫救度众生的这一切。一年多来，我俩劝退了近万人，先将其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一天，有五六个30多岁的女士路过我们真相店，我跟他们讲真相，结果这几个人态度十分恶劣，说话非常不客气。当时我们同修两人跟他们讲真相，有三个女人跟同修要钱，你们法轮功好，给钱吗？给美元吗？要钱呀。还有手比划做一些不礼貌的动作，我想这样的情况不跟他们讲，不能激起他们恶的一面。我就放明慧广播电台真相录音给他们听，我把 MP4 音量放到最大，再插上麦克风，音量很大，有活摘奇观的电话录音，有天安门自焚，有425上访1400例，还有既得利益者和我们不是花钱雇来的等等，从这些切入点让他们听真相。他们不停地骂人，骂得真难听。此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脑海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选自文章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。大法加持着我的正念，一定要用最大的慈悲心唤醒他们的良知。我面带微笑，一直发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，操控众生不让听真相的黑手乱鬼。我跟在他们后面保持一段距离，你不管怎么骂我，我就是面带微笑，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展现给他们。动了心还怎么救他呢？他们被操控得多可怜呢，大劫难到来那一天他们怎么办呢？今天就是缘分，我坚信真相能清除他们头脑中的邪恶因素，最后他们全都不吱声了。我跟着他们又转回到了旅游车前，这时车周围有20-30个人，这么多的人，我心里真感激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，让这么多众生听真相。我站在他们面前放了几个真相广播，这些人听得很认真，没有走动，也没有说话的，听完后就开始陆续上车了。我就赶紧给他们发资料，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导游大喊一声，你们谁也不准接资料，谁接资料一个也别想回国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这话说得对你非常不好。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，人人都有信仰的权利，你没有资格侵犯他们的知情权。他说，我给你照相发到中国去，你回去至少要判你个10年8年的。这时他就举着照相机对我照相，我马上用真相资料挡住他的镜头。小伙子，我一点不怕你照相，大使馆的人天天都照相，没有用，我也不回国，回去等迫害呀。你真是太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了，我回去何止判10年8年呢，也可能被共产党活摘器官了呢。你知道现在中国人多可怜吗？回国内看的听的都是共产党的造假宣传。这个导游态度缓和了一些，这时车上几乎坐满了游客。我对着车门口继续放活摘器官的电话录音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美国人，他个子高大，20-30岁的样子，是个导游。下来后直接冲着我过来了，伸手就把我挂在腰间的小喇叭关掉了。他非常严厉地说，请你离开这个地方，你到别处去讲，人家不愿听的时候你在这里讲就是侵犯人权，就是在骚扰我们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听呢？多少人在中国听不到真相，想在国外听一听，你不让他们听，在这里挡着。我认识到今天是一场正邪大战，在这关键时刻我代表着大法弟子的形象，如果我离开了，邪恶占了上风，眼前这一车的中国人，他们个个可都是活传媒呀，他们回去就会说法轮功在国外不受欢迎，被导游撵得到处跑。现在我一定要用正念战胜另外空间的邪恶，绝不能让邪恶烂鬼毁众生，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广播放到底。 我心中默默地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同时加强自己的正念。我打开喇叭，心怀慈悲地放着真相录音。这时他再也不说话了，转身站到离我约30米的地方，远远地站在那里。这段时间只见他几次走到我身边，又转身退回去，走过来又退回去，反复几次，我一刻也不敢放松。最后我感到空间场越来越清亮，越来越纯净了，全车鸦雀无声，只有真相广播在放，随即播放着一个接一个，直到最后车门都关上。我看到那个小伙子既是导游也是司机，我再一次对全车人讲，你们不能在国外退，回到国内碰到大法弟子讲真相一定要退呀，或者是把你们的名字小名化名写在人民币上花出去，上天知道你是善良人，也能保命保平安，祝你们旅游愉快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这时车门就关上了，我跟全车的游客挥手告别。这时坐在靠车窗一侧的一个先生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一直竖着大拇指。我以为车开走了就转身走了，过了一会儿一看没动静，原来远远的对面又来了两个女士。我马上又返回去，打开小喇叭对着开着的车门继续放。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播音员响亮的声音回荡在景点的上空。这时全车的人都到齐了，车门缓缓地关上了。在关门的那一瞬间，我跟司机挥手告别，看到小伙子非常深沉，若有所思地深深地向我点头。车发动时，我再一次挥手跟车上的游客告别。这时车边上坐着的一排人全都举起了手向我告别，那位先生又竖起了大拇指。还有一次，一位30多岁的女士路过我们景点，我赶紧上去跟她打招呼，这位女士一边走一边摆手根本不听，我面带笑容热情友好地跟她打招呼，这位女士很高兴您到美国来旅游，希望你玩得开心愉快，同时也要给自己保命保平安呐，你今天能从我们的真相点路过是您的福分，现在全国三退已经有1亿5000多万人了，我希望你不要落下呀。我这边说他那边摆手，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讲，他一声不知。这是讲真相的机会，我讲天安门自焚伟案、藏字石的故事、抚顺大洪水、北京雾霾等等，我边讲边发正念，无论如何也要救了你。这时感到他的戒备心小了，表情善良了，他继续往景点方向走，我继续跟着讲我在马三家被迫害的经历，把手伸给他看，10个手指被手铐留下的痕迹5年多了依然清晰。他说那块展板上的女的不也是沈阳的吗？当时我真的没想到他留心看了。对呀，他是沈阳的大法弟子高蓉蓉，鲁迅美术学院的职工，现在已经被迫害死了。他在展板前站住了，我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尽量地讲给他听。最后他说，我问你两个问题，你在这儿讲是不是法轮功组织给你开工资啊？我说这位女士，我对着天在说话，苍天在上，如果我说一句假话就遭天打雷轰，我们真的没有拿一分钱，而我们做的所有的资料展板都是我们节衣缩食的钱做的，五毛党是共产党用钱收买用钱做，大法弟子是用心在做呀。他又问我，你是怎么到美国来的？我讲了惨烈的14年迫害，我的妹夫因此失去了生命，我们姐妹3人被判刑劳教，加在一起16年半，即使美国是天堂我也不愿意来，我不愿意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到国外，在国内我有女儿和可爱的小外孙，我非常想念他们，我非常愿意回到我的家乡，回到他们的身边，落叶归根啊。这时女士落泪了， 我又讲了65000个大法弟子的器官被摘取，在手术现场的武警电话录音。这位女士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，我也流泪了，给她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她要了一些真相资料，表示带回去给家人看。这时她给我讲了昨天晚上她做的一个梦，梦到我的母亲来找我，我母亲已经去世10多年了，我当时看到她非常的可怜，我想救她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救她。这时我想到师父讲给已故的人三退的那段法，就说你和妈妈的缘分太大了，真是善缘啊。她知道你今天要到我们景点做三退，托梦给你，希望你能帮她退出党团队，以后转生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就送你妈妈一个名字叫美好吧，你给她退出党团队，让她有个美好的归宿好吗？她马上说好啊。就见她的眼泪一个劲儿地流，从脸上流到了脖子，又从脖子流到了身上，最后她哭出声来了，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了。我把电话留给她，欢迎她回国以后告诉她的亲朋好友，欢迎他们到美国来旅游，到我们的景点来听真相。分手时，我把包里的小食品送给他，让他在饿了的时候充饥，并嘱咐他一定要把在国外的经历、大法红传的盛况告诉亲朋好友，抓紧时间退出党团队，保命保平安。因为你，他们知道真相得救了，你将是功德无量的。他说：好，好，我一定告诉他们，我一定告诉他们。最后他哭着挥手和我告别，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回头，和我挥手告别，我很感动。这时我看到在我们真相点茂密的大树上开了好多油檀婆罗花，有一个树上开一朵两朵，有的开了三朵四朵，这是师父为了鼓励弟子的精心安排啊。前天在景点上看到一位男士在看展板，我给他真相资料，他一边走一边摆手，不要不要，给他做三退，摆手，不退不退，一个劲儿地往前走。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说：先生啊，现在有15700多万人退出了党团队，给自己留后路，我不能让你落下，今天就是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从内心跟邪党划清界限，在心灵上做个划分，退出来保命。在未来人类大淘汰的那一天，您能幸存下来，上到诺亚方舟。不退出来就是邪党组织的一个成员，他做的任何坏事，你都要替他承担一份。他在各种运动中害死8000多万同胞，56000个大法弟子的器官被活体摘取，赶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先生啊，您都要替他承担一份的。你杀过人吗？做过坏事吗？您愿意替他承担这个罪恶吗？给他当替罪羊吗？先生啊，今天您不退出来，我的心都在痛。我是发自肺腑的，掏心窝的跟您说这话。我不能看着您活生生的在大劫难中失去生命，那是我最伤心的事儿，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说到这儿，我再也克制不住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个劲儿地往下流。我说：这位先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做三退也有几千人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流过泪，不知道我们之间是什么缘分。也许您幸存的那一天，您会看到今天的这一切。先生，我送给您个名字叫鸿福吧，您退了吧。他被感动了，一直静静地听我讲，我能感觉到他是在用心在听。最后他说：好，我退，我退，我是党员，我能感觉到你这颗心，你这颗善良的心我感受到了。就这样，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今生今世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弘誓大愿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师父不仅把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赋予了大法弟子，同时赋予我们宇宙中从没有过的荣耀。我要抓紧一切时间救度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